有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鼠。今日的节目题目是本周新闻概览。第一个新闻会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香港的。统计处显示，在去年2024年，香港的青少年吸毒上升了 8%， 太空油的吸食者在剧增。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表去年2024年香港毒品情况的数字显示，被情报吸毒的总人数下降，但是被情报吸毒21岁以下的青少年就上升了。后者是由2023年的664人增加至2024年的720人，总上升了 8%。 当中俗称太空油的伊托米兹吸食的人数剧增，被情报吸食人数由2023年的2人一年之间大幅上升至300人之多。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被情报吸毒的总人数有5068人，较前年2023年的5540人总下跌了9%。情报吸毒的青少年，他们平均的年龄和首次吸毒的平均年龄都分别是去到在17岁和15岁。整体来讲，海洛因都是最常被吸食的中香港的毒品，不过人数就由2023年的2230人吸食至到2024年的1966人吸食。排在第六位的就是这个太空油了，伊托米兹，被情报吸食的人数由前年2023年的2人上升至大幅上升至上年2024年的300人。所以在2024年上年被情报的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之中，是最大的就是伊托米兹了。大麻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就是可卡因，有291人，还有伊托米兹226人。在2024年上一年，最普遍吸毒的原因是解闷、情绪低落和压力，这三个因素都占了 51%， 有超过一半的。第二个因素是避免因为没有吸食毒品而感到不适，占了 43%。第三个就是想和同辈朋友打成一片，受到同辈朋友的影响，这个都占了差不多1/3，有 28%。 另外最新一轮的学生服用药物的情况调查于2023年至2024年间的学年进行，估计曾吸食毒品的学生由 1.73 万人已经增加至 1.87 万人，分别占约学生人口的 2.5% 和 2.7%。 2023至2024年度学生调查亦都显示，曾经吸食毒品的学生以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为主要，和上一次的调查对比，最常吸食毒品的第一位仍然都是没有变的。对于中小学生来说，第一位的就是咳药水了。对于中学学生和专上学生来说，第一位就是大麻了。高中小学生最常吸食的毒品就是咳药水、大麻和天拿水，其次的还有强力胶，还有其他有机溶剂。就中学生而言的毒品就是大麻、咳药水和可卡因。就专上学生而言呢，就是大麻、摇头丸和可卡因。另外还有超过半数，有 61% 的曾经吸食毒品的学生，他们是选择会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朋友的家里面吸毒。曾吸食毒品的学生表示，他们从来都没有向他人求助，这个占了 83%。 下一个新闻就是关于中国，也都是跟学生有关。中国越来越多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班就开始积点内卷。近年来，中国大学生卷积点，又称为积点内卷的现象，在全国高校持续蔓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加入这一场分数的竞争和比赛。在多重压力的驱动下，积点正从教学评价手段异化 为影响学生的行业、深造和造业的重要指标。所谓的卷积点，就是大学生们为了成绩拼命的搏杀，你追我赶，但学得多不等于学得好。很多的学生并不是喜欢学习或者学习得更多，而是害怕被淘汰，不去卷就会被落后和被淘汰了，结果造成大家你争我夺感很累，但又停不到下来。中国新闻周刊就报道，来自川渝地区的双非院校化学系专业的大学三年班的学生，化名温婷，他每逢查分日就很焦虑，甚至乎不安，为了守住专业第一，他从大一开始，大学一年班开始呢，就将所有学习策略围绕绩点展开，包括担任学习委员来到争取更多的平时分。类似的策略并非孤例啊。温婷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绩点提升的秘籍，两日内他就获得了6000个赞了，显示绩点的焦虑和绩点的问题在高校里面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在广东某一间民办的高校的大学三年班的学生，化名董佩，就坦言为了申请境外高校读研博，他就从大学一年班开始努力地提高他的绩点，甚至学习社交媒体上面的改话、改分话术，主动和老师沟通争取重考的机会。为了避免难攞分的课程，他开始的时候优先会选择一些水课，并尽量在课堂前排就座，来到提高平时的成绩。一些重点高校的学生同样深陷绩点竞争。北京某985高校的新生就透露，辅导员在入学教育中就强调，得绩点者得天下。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就表示，公绩的主义在中国社会现在盛行，使到绩点从教育评价工具变成目的的本身，导致学生学习满意度和绩点呈现这个背离。他强调，过度追求易攞分的课程反而削弱了学生深度学习体验和对学术的兴趣。在香港呢，一直以来都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求学不是求分数，所以绩点再发展下去呢，真的已经和原先的教育理念和目的背道而驰了，这样只会祸害无穷。下一个新闻也是和中国有关，也是和学生有关的。河北高校逼学生抽签捐血，一班要三个名额。中国出现很多高校曾被爆出通过加学分等手段利诱学生捐血，近日河北一间高校就有三名学生捐血引发争议。11月13日，据大陆媒体报道，河北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抽签的方式，要求每班必须有三名同学去捐血。根据网传通知和截图的显示，各位同学，学校要求每班必须有三人参加捐血抽签决定，被抽到的同学有特殊情况的，自己要找别人协调。这个是截图的文字显示。类似该学校就有学生抱怨了，现在学校变成黑社会吗？竟然强制抽签来捐血。还有学生声称，老师，我有艾滋病。这件事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学校的工作人员就回应称，他们的行为不是强迫，是自愿捐血。抽签这个是班级用于分配听报告会、义务劳动等事项的不成文做法，学校即刻已经进行了整改了。网民就评论说，以前有学校自愿捐钱，现在慢慢开始摊派自愿捐血来试探，以后不捐血是不是不会给毕业证书？底线已经慢慢试探出来了，再一步会不会就是自愿器官捐赠呢？是一班面皮厚黑心的人遇到了最逆来顺受高质素听话的大学生，所以才会导致到 面皮厚的人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并且一旦被人揭露了，就声称是各种自愿。这些事情不是变得越来越普遍吗？近两年，中国大陆多间高校被爆用学分或者毕业证来要挟学生无偿和自愿地去捐血。有网民整理了部分中国高校类似的做法，包括南京工程学院、武昌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医学部、上海机电学院等等。其中南京工程学院规定捐血还可以获得20分的 PU 学分，并免除晨跑体测等等的项目。而上海电机学院就提供学分和200元补贴三日的假期。武昌理工学院规定捐血一次应定为 0.2 个学分。辽宁某高校规定捐血者可以获得 0.6 学分，捐血者在评优里面被优先考虑。长江大学医学部就将捐血纳入第二课堂的学分体系。今年5月9日，南京邮电大学就因为捐血免晨跑和体育课引发热议，相关议题还上了去微博的热搜度。6月18号，网络上就流传一个影片，影片之中有一个中学的男生，他就讽刺说了，上大学之前认为呢是拼智商，怎知入到校园之后才知道拼搏的是血型，400cc 的血竟然兑换30个学分，学分不是考出来的，是抽血抽出来的。该学生还透露捐血车直接驶进校园，如果在校外献血呢就没有学分计了。看来捐血已经成为内地的一个不明文的交易和风气了。将捐血和学分画上等号，这个已经是违背了教育的意义和目的了，也都是有违一个学生或者人民的健康。究竟这个是不是对人民的底线的再一个触碰呢？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日的题目，本周新闻概览，中国疫情爆发，医院爆满，青壮年猝死激增。中国多地的医院出现爆满情况，官方称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3N2 的病毒，已经出现死亡病例，多个省份发布预警，预测疫情高峰可能会出现在今年12月的中下旬和明年的1月初。但民众质疑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因为青壮年的绝死剧增，还有人因为白肺而死亡。中国多地医院出现人满为患，儿童、青少年患者激增，不少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中国官方宣称这个是甲流疫情的爆发，亦都宣称无特效药治疗。根据官媒的报道，11月10日，河南一名3岁的男童发烧至 39.8 度，被医院诊断为普通感冒，仅一日就离世。医生写补充诊断为重症感染和甲流病毒感染，但家长质疑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的时机。此外，多地疾控部门发布提示，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多种的病原体引起急性的感染性辐射，已经进入了发病的高峰期。西安就有市民透露，医院很多人，很多的年轻人，而且年纪都比较小，各种的病都有，原来都没有的现象，例如心梗、脑梗，一般都50几岁才有的，现在都有。河北亦都有村民透露，自从10月份以来，村里面的丧事就不断，十几个人已经去世了，多数40-50岁的中年人，还有几个是30几岁。河北唐山也有村民表示， 今次的感冒特别严重啊，话走就走，岁数不大。有个婶婶白肺病过了身了，50多岁，疫情过后人的生命感觉很脆弱啊。年轻的一个个都走了，去世，30岁、40岁、50岁、60岁，话冇就冇了，而且还是占好多数添。2020年的疫情爆发之后，青岛市民有一位黄先生就目睹好多的亲友离世，而他亦都证实好多是年轻人。他说自从20年的口罩潮之后，他是91年的33岁，他这个年纪已经有4、5个同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有些人死于老梗，有些人是死于饮酒，有些人是死于癌症。河北头先的唐先生村民就表示，疫情爆发之后，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身体都出现状况啊。这种疫情后遗症或者被称的疫苗后遗症已经成为了人的隐形杀手，随时可能夺了人的生命。自从打了科兴之后，头发就不停甩啊，血糖亦高，血压亦高，心脏不好，日日睡不好觉，长期的脑都好痛。一查就好多肺结节，呢度有问题，嗰度有问题。疫情的消息我哋报道到呢度，下一则亦都系关于中国的新闻。北京全面禁止日本海产进口。中国当局在周三11月19日通知日本，全面停止进口日本的海鲜产品。这个举动被视为北京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的经济报复，标志着中日外交争端正是急剧升温。在周三，日本农林水产省一名高级的官员就向日媒表示，东京方面在周三上午收到中国北京的正式通知，将停止进口日本水产。根据 NHK、共同社等中日本媒体报道，中方声称今次暂停进口是为了评估并持续监察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累积的处理水。不过这个举动就发生在中方要求高市首相收回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以及中日近日的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出现。并且本月开头的时候，中方就已经部分解除了自从2023年以来施行的日本水产禁令，刚刚恢复日本扇贝和日本海参进口。这个就使到外界认为中方的举动显然是为了进一步 对日本东京的施压。这个也不是中方第一次实施严禁的海鲜禁令了。最初中国当局是在2023年的8月，因为日本决定排放福岛核处理水入海之后，就实施了全面的日本水产禁令。然而在今年2025年的6月，中日两国曾经同意逐步恢复贸易，当时北京的决定将被视为在美中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有意稳定台东京关系的信号。在这个禁令实施之前，中国市场占日本所有的海鲜出口的1/5以上。近700家的日本出口商原本已经申请重新登记，准备重返中国市场。但是至今为止只有3家获得批准。今次的中日争端不单单是限于海鲜贸易和民众的旅游，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在文化领域。中国方面已经暂停上映即将播映的日本电影，包括动画电影《蜡笔小新》以及真人版《工作细胞》，这些都被爆出暂缓上映。另外，日本的男团都原定于11月28日要在广州举办见面会，本周主办单位就突然喊停，声称受不可抗的力量的影响将取消活动，令到很多的粉丝大感错愕。本周的中港新闻概览就到这里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